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其实我想可能我待会讲道的过程中可能会咳嗽，但咳嗽是有的人可能是因为我刚才吃了一颗糖，讲话的时候那个太甜了，把我的喉咙给卡住了。如果咳嗽没什么问题的啊，是因为我刚才想喝点水给它稍微缓解一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上个主日如果你没有来听讲道的，你可以举个手，给你就是上个主日你不在这边的你举个手，我看你多少个人，你有三四个人，感谢神，看见了。那这样的话我就要重温一下上个主日呢，我们从约翰福音的13章1到5节在当中来分享了一个主题，神爱世人。像在这样的一个主题当中，实际上当我们去读这样的一个经文，当我们讲到好像说神爱世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空泛，或者说很高，或者说你没有这种感受。那么实际上当进入到约翰福音13章14章15章16章17章总共的5章的当中，乃是记录了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在被捕之前的几个小时或者一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在经文，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的13章1到3节，我们在当中来分享了这个节经文当中最重要的，或者我们值得去思想的，他既然爱世人，或者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在经文当中，我们也看，我不知道，这边接着说自己是属神的人，你举个手。OK， 谢谢。上每一个都是，你是哪怕你现在不信，你也是属他的，他爱你到底，因为你是他所造的，你是他所造的。你的问题你不接受，是因为你不接受他是你的造物主，你的罪只是在这边。但你这个罪是蛮大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在当中思想，你不要，因为今天的这篇信息对每一个人是人，都是对你讲的。这个爱它临到你的，我也盼望今天你同样的圣灵感动你，你欢欢喜喜的起来，来称这一位造你的主，来敬拜他。像人是被上帝所造的，人是因着带着上帝的形象，而上帝用他这样的一个形象来造了我们人，神就在当中来寻找我们，在等待我们回家。在这样的当中，我们也去思想，正如上个主日，因为人间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比如说，你知道我很可爱，或者你知道我很好，你可能会爱我多一点，或者说，你这个孩子以后长大了会挣钱，会什么啊，对你特别的会孝敬你，你可能会爱孩子多一点点，对吧？如果现在就可以知道你的孩子过上，在他什么时候他可能会不理你。就给你看见，给你知道，你会不会爱他多一点点？可能不会。上个主日我也讲，上在我们人间里面的最重要的就是婚姻，是最能够明白的。很多人是因着他爱而走进婚姻，对不对？后来走进婚姻之后就怎么样？因为认识越来越多，知道对方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就爱不下去了，就爱不下去了。但这边你所看到的，耶稣用5个。耶稣知道，耶稣知道，耶稣知道。同样的，今天耶稣也知道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仍然是软弱的，仍然是软弱的。那今天我们在同样的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来从另外的角度来思想了，因为我们明白神爱世人这样的一个真理，乃是不但是好像是口头上的你明白，是乃是耶稣他成神成了人来到世上来寻找。怎么个寻找？怎么样的在当中所呈现的？如果十字架上的耶稣为你的罪而被钉死，那么在上十字架之前，耶稣端了这一盆水为门徒洗脚，这个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爱的故事，或者爱的一个教导，甚至到最后，耶稣也透过这样的东西，向你展现出一个服侍主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这样的一种教导。 当在经文里面，上个主日我们也从这个经文当中去思想，从这个四到五节，那么我也让弟兄姐妹闭上眼睛，我们来感受到那个耶稣也端着那一盆洗然后这个洗脚水倒在你的脚前来给你洗。当感谢神，因为上个主日弟兄姐妹也是在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经历。当我们现在回到当时的这种情况当时的那情况，门徒的反应，当然这边所记载的是彼得，当时耶稣就拿了抬着这个水到彼得面前，蹲在他的脚前来洗彼得的脚。这时候彼得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立即说了一句：“主啊，你洗我的脚吧。”这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对吧？应当是这样说的：“主啊，你洗我的脚吧。”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不能这样的。紧接着耶稣看到他不让他洗，耶稣就告诉他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你就明白。”当这样的一种耶稣告诉他这样的时候，彼得不但说：“哦，好吧，那就行吧。”作为一个当时的彼得的反应，立即的跟主说：“主啊，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说的对不对？对的，对的。因为作为彼得，他心中也越来越知道耶稣是谁，也越来越明白耶稣他是父子，他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种关系当中，怎么可能你来洗我的脚的夫子？主啊，不可以的。怎么办？像耶稣水也预备好了，洗还是不洗？问题来了，如果他是第一个洗，当然这里没记载，经文很有意思，没记载他是第几个洗，但是在这边也突出了当时的门徒这样一个非常矛盾的。当然从这样的一种洗的，对当时的门徒比我们认识会深一点，因为只有在家中的仆人奴隶仆人才会为这个客人或者为这个主人来洗脚的，或者为尊贵的客人，哪有耶稣你来为我洗脚？这个是天理难容的，没有可能的，你打死都没办法过这些门徒的关。如果彼得是第一个受洗，只要提到这边，耶稣你这个水抬回去吧，没有可能，不要洗。当上个主任我们知道，对吧？十二个门徒都洗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最后十二个门徒都让耶稣、让夫子、让这个造天地万物的主，或者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来为他受洗了。这里面我们好好的想的，因为实际上在当中所发生的东西，我们很难，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都进步太快。我们进不到经文里面，感受不到这种圣经的美妙。有人说读圣经你要像读一本情书一样，好好的在里面去读，又好像要读一本遗产叫遗书这边有宝贝要留给你的，要好好的去琢磨哪些东西是你要得到的。那么这时候我只能是说，面对这样的难处，我们只能说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爱，甚至也是一个奇异的爱，是人没办法。你只要明白当时的门徒的情况，没有任何人会说耶稣洗吧，没有可能的。但我们也知道，紧接着耶稣再次的对他说：“西门，耶稣就对他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直白一点说，就说他对彼得说：“我若不洗你，你就跟我没关系。”再展现，就是耶稣有没有说我如果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没份了？有没有讲？应该不是这样讲吧？耶稣是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啊！弟兄姐妹，都应该都很小心啊，大家都很小心，多个字少个字都不敢直话直接加进去的。耶稣没有说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很奥妙的，非常奥妙。那也因着耶稣讲这句话，洗这个问题是跟我的关系的问题，那这一句话 就是接下来十二个门徒或者都被耶稣洗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实际上当时当然我是希望犹大是第一个洗的啊，他是第一个洗掉啊，但反正我就准备卖你的话，洗一次脚就洗吧，但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啊，那就洗就洗。但是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已经说出了这个话，主啊，不但洗我的脚，不但我的脚要洗，我的手我的头你都给我洗。漂亮不漂亮？很漂亮的。有的人说，哎呦彼得你太 over 了，太过分了。 No, 你不知道彼得的心情。当他明白原来这个喜事跟耶稣有关系的，有这样的一种关系的时候，他看重的是关系，这样的一种回话是真的是美得不得了的。当有的时候不明白，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想法说，哎呦你怎么可以这样，给你洗脚就不错了，你还要洗啊，洗手洗头，还搞得那么复杂啊，甚至可能有的大夫道教说，哦这没必要，你得也太有这个好像。实际上当在这样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上了当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只能说，彼得啊，你真的是老说你是啊，就是在这样当中诚诚实实的，绝对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但什么东西能够解释到这个绝对不可能、不可以行的变成可能？就是我洗你，你与我有关系。当一个门徒来看证、来跟神或者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的时候，这要让每一个今天的我们都感动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看重跟主的关系。当如果现在主告诉你说，你再不转回转，你就跟我没关系了，或者你再这样的话，你就跟我没关系了，你会不会紧张？说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很明白，当耶稣回答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把他读成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关了，千万不要这样读。你一读进去了，你把整个的故事读错了。因为耶稣洗了犹大的脚，你明白吗？那你说这是我们要非常明白的，耶稣这边讲的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正如耶稣说，你们现在不知道，但你以后必要知道。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啊，他们在耶稣这里来讲完后呢，那彼得因为讲到是有份这个事情吧，那后来耶稣也要再次的跟他讲清楚了，因为彼得也发出了一个问题了，对吧？因为也这样的一个问题，耶稣也要很清楚的来回答，也很清楚的回答。那耶稣紧接着告诉他说，凡洗过澡的人，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这个大概都是很好理解，对吧？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洗了澡的啊，然后你出远门走个地方，或者来到个地方啊，比如说一路灰尘比较大，那你只要洗个脚你就干净了。凡洗过澡的，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然而你们不是干净的，你们不是干净的。当然这边要给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这边说洗过澡的人，这个洗跟洗脚的这个洗是两个不一样的字，你不要把洗脚跟洗澡放在一起去明白。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话？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你们又不都是干净的。这边讲到了什么东西？是干净的，又不都是干净的。当经文是一件对我们很简单或者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耶稣言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为什么犹大不是干净的？为什么？从字面来理解吧。从字面来理解，这时候的彼得啊，不，犹大，耶稣洗了他的脚，对吧？但为什么他不干净？从这个字面上，你看到没有？凡洗过澡的人， 只要脚一洗就干净，那就比哦不，油到脚也洗了，但是还不干净。一个原因来了，一个呢，他没洗澡。你要明白这个洗澡的问题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不是洗澡的问题，你明白吗？是干净洁净的问题。这个主耶稣在这边说神的话语的奥秘是实实在在，非常的宝贝的，非常的宝贝。耶稣虽然用一个人听得懂的故事或者简单的跟你讲明白，但是要让你明白的时候，你不要只明白在这边，你要在这个事理当中明白神的心意，你就全明白了，就全搞懂了。那这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明白多一点点。当然那是讲的干净的时候，那在约翰福音的13章第3节，主耶稣基督再次告诉他们什么叫干净，啊，免得你们真的是洗澡干净，不是的。耶稣说，现在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虽然在圣经里面讲到干净，或者我们这些跟神有关系，不是耶稣为你洗脚才有关系，也不是你洗了澡了再洗个脚干干净净。那你为什么会跟主耶稣有关系？是因为你接受他，相信他所告诉你的，接受他，来领受。他是你的救主。虽然在施洗约翰一出来的时候已经就说了，当耶稣来到他来到施洗约翰那边来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说，我为他绑鞋带的火配，以后他要用什么，用灵与火为你们受洗。所以这边耶稣已经讲了一个关系的问题，这个关系的问题是你要接受我的洗，看到吗？上在经文的当中，实际上，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以后尽量的起来去带查经，啊，带查经，你的得着比你去听，带耳朵去听会得着多一点。但如果你愿意，你起来去愿意的去讲道，你会得着更多。因为你会更加的恐惧战惊，你会更加的知道自己不知道。当你在圣经里面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承认自己不知道，承认自己是无知的，神会让你知道多一点点。阿门。上读圣经，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特别是我讲到，可能我很少就这样讲，对吧？弟兄姐妹，我很少这样讲，只等到我读到13章约翰福音后，我才发现，我真的很多时候要悔改。以为自己知道了，说真的不知道，只有这次我以为也知道了，我再去明白的时候，我却说哇，真的不知道。为盼望在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真的带着个谦卑的心，不要用你的头脑，也不要用你的知识，放下你的一切，靠着你的圣灵来引领。那耶稣讲到这边的时候，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这就是讲了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样的一种身心灵的洁净。当也让我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会软弱的，你知道吗？耶稣讲到这个洗脚的问题，是因为你受洗过的人你还是会软弱的。 OK，圣经也从约翰福音的3章16节就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信的怎么样？已经罪了，罪已经被定了。罪定是因为什么？他不信神的儿子，因为他不信他，罪就定了。那这样回过头来看，像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也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承认他开启了让那个救赎的恩典，我们因着信，我们接受这样的恩典。但是你会看到，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在圣灵的光照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怎么样？太漂亮了，太圣洁了，你每一天都觉得你自己很软弱，你觉得每一天都是真的是很不配。那很不配是什么？你的罪已经神赦免了。什么罪？你不接受神是你的神， 这个罪已经被主耶稣基督挪去了。那么你在活在这个世上，无论你是工作，你所思所想所做的很多的以你们招的恩里面是不相称的，这叫过犯。我常常说人是有过犯的，如果你认为说你受洗的那一次才做一次的认罪悔改，然后从此我再都没有认罪悔改，或者认罪认你的过犯，这是不对的，是不正常的。信仰里面是他挪去了赦免了我们的罪，那个罪是该死的罪，我们不敬畏神不敬拜神，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将这样的一种奥秘来向我们讲明，以致我们回过来来接受他是我们的救主，回到造我们的神的面前来敬拜，来造天地万物的神。那耶稣为什么这时候要又透过这个洗澡来将这样的一种真理来讲明的时候，同时你会再次的看到上帝耶稣在这边也再一次的用这样的一种爱来想方设法的让什么犹大悔改。因为由这边耶稣特别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都不都是干净的，像这时候听得明白的，特别是在这时候的犹大已经要准备来出卖耶稣的犹大，他应该是明白这个对他一个警告的。那你与我有关系，你真的是要有一种这种洁净的在神的面前，虽然说你软弱，但是我饶恕你，你只要脚我帮你一洗你就干净了，你就看清了。这是再次的警戒出卖耶稣的犹大。当然读圣经可以再心平气和读一点的话，你会觉得是提醒当时所有的门徒，这也包括犹大，每一个门徒都包括在当中，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就干净了。我们实实在在常常要怎么样，要洗脚的，常常要洗脚的。当然以前我小的时候，因为以前反正也没什么书看，好像看了什么杂志说那个法国香水当然可能是说笑话吧，我也不知道，以前因为以前都是看些故事书没什么书看，小的时候就读到法国香水为什么那么有名，为它的主要的这个生产这个或者发明这个香水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呢，就是巴黎呀、或者说这个法国人，他们很懒，他们不洗澡。大家也可能要问问听，那就比较知道，但他们是不洗澡或者什么，很懒的。当然他们又很讲究，就是他们要去约会、要去见人的时候，他就碰一下香水，碰上香水，他是用香水来把他的外表遮盖起来的。像他不碰香水的时候是蛮臭的。他是怎么看得出来巴黎啊或者法国人是特别脏的呢？你去看他的船头，你就看得到的。那个脚印会在那个他的船头的上面，厚厚的一层污垢在那边的。当然这也有笑话，我也没去过。我想介绍一个笑话。说实话呢，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意识到，你今天是软弱的。你昨天也是软弱的，我还要说你明天还是软弱的。你不知道敢不敢去面对自己？那我现在我对我的信仰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我觉得是我活得越来越怎么样真实。我前几天去多伦多开牧者同工会，因为我们在祷告当中有个人心里，又或者是圣灵感动他，他就祷告主啊，请你挪去我们的行为，挪去我们的这个。因为我真的说是啊，早就该要这样说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得救的，阿门。每一个都是。如果哪有天牧师软弱了，你不要说他是魔鬼撒旦的，那那个他也是软弱的。我们是同走天路，特别是我感谢神在疫情里面，让我跟我们更多的思想，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让我们明白信仰心的清楚，让我们信仰心的明明白白，不因为弟兄姐妹一些软弱，我们就觉得说他是属魔鬼撒旦的，那是属什么的？那我们常常以前也意识到，一个人的属灵生命会高高起伏的，会这样起伏的。 重点是在所有的起伏里面，这个是不是一条生命线？你的套是挺漂亮的，对吧？有套跳楼子不一定跳得特别好，小的时候大概。那一条生命线的问题，而当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要尽量为他祷告。在他软弱的时候，这时候就主耶稣基督就会讲的彼此洗脚的这正面的意思出来了，是来帮助他。当讲到这个门徒的软弱，善耶稣知道，紧接着彼得会三次不认他，也知道耶稣被抓的时候，被审的时候门徒会全部的离散。也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后，这些人会真的是连门都不敢开，要躲起来。一切的软弱，耶稣知道，这不是罪的问题，这不是罪的，这是过犯。我常常说，这是你的过犯。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过犯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求真理的圣灵关照我，就好像洗脚要把这个污秽、把这个东西洗掉。千万不要再假冒伪善，也不要伪装自己，也不要虚伪。像魔鬼是撒旦，是很希望我们很虚伪，在别人面前装得像模像样，装来装去，装得真的自己就后来就抑郁症啊，或者说回到家里面打老婆去了。我外面装的是一只羊，回到家里面门一关上了，就是披着狼、披着羊皮的狼。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感觉到是，我们好像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盼望今天透过这个经文，让所有的人活到真实的信仰里面。阿门。当你的亲人说你这个东西不用特别用圣经的标准来衡量你的时候，你很谦卑的说谢谢你，你提醒了我，我才知道我今天活着的仍然是靠着主耶稣基督。阿门。信仰真的是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现实层面，我们接受了耶稣是我们一辈子的事，得救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你的行为。当你话讲了，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如何的在恩典那边回应，成为一个被人认得出是主的门徒，是属乎神的儿女的，那是一个恩典之下的回应。那得救的事上不是恩典加行为的，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就这么样，你接受相信他是造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主，他来寻找我们。那讲到提醒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思想说对门徒软弱的提醒。那彼得，那就像那个约翰福音的13:37-38，当耶稣说他要去的时候，甚至他也预言他要受难，彼得就立即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就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我愿意为你舍命。这是在一个，说实话，我觉得说作为当时的彼得能够说的，说的真的够正点的。因为主啊，你这么爱我，透过这样我已经建立起这么的关系的，就算你有什么问题，我为你舍命都是可以的，也是愿意的。当我们夫妻里面谈恋爱的时候，也常常会这样说的，也是在爱里面说的，你不能说那是他是乱说的。但后来他想清楚了，他就觉得很懊恼、很后悔。真的，有的时候你不要怀疑，有的时候不是他变了，或者是你变了，因为他当时说的这爱你一辈子，真的有条件。但那个条件是你给他，他说出这句话 ，OK。但后来那个条件变了，他又知道你认识你多了，知道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就把他那个海誓山盟的收回去了。这时候，作为彼得对爱他的主来回应说：“我愿意为你舍命。”这是理所当然的。当耶稣不说哇太好了啊太好了表扬他呢，耶稣知道每一个人的软弱，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夸口的。你在哪里夸口，你在哪里必要跌倒，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夸口。我以前跟弟兄姐妹也讲过，上课的是什么时候是夸口的时间呢？ 就是一个孩子成长到天天指的时候，哇，这天指前肢，地上的前肢，然后就开始滑口了，他哪里滑口在哪里就跌倒。以前我刚信主后，特别是随着自己好像对圣经知道一点点，更多的悟性的时候，就骄傲，也会夸口。你夸口越多，实际上亏欠主的是越多。当耶稣也对乌鸡郎彼得愿意这样做，耶稣也来帮助他。那耶稣就对他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再反问他。我想彼得一定是心灵的回应，当然的，绝对的，一定的，这个必须要回答清楚。那这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的，鸡叫一下你会三次不认我。耶稣讲得很清楚，像我真的是在我的信仰的当中，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神是无所不在的，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也会用各种方法来提醒我们，来警告我们，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读经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像圣经里面彼得夸口要为主舍命，但耶稣也告诉他鸡叫一些你会三次不认我。事情有没有发生？也没发生。那个我们要看它发生的准确度达到怎么样。在当时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忽然间这时候鸡叫了，真的鸡叫了。如果耶稣没那么清楚告诉他你会三次不认我，而且鸡叫的时候鸡叫已先有三次不认我，真是一个耶稣要很清楚的告诉你，孩子别怕，我知道你会是怎么样，但我知道你这样来回应我，我也是喜悦你这样回应，你愿意为我死，好的，也是很好，但你做不到，这感谢神。如果耶稣没告诉他说是鸡叫以先，那可能这时候彼得想不起什么问题了。当这个鸡一叫，就叫出了宝贝有问题了，把这个原来夸口的彼得忽然间叫醒。这次的叫醒真的不是简简单听到鸡叫，是彼得从内心里面觉得自己何等的不配。在信仰里面，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你在信仰当中就懂得感恩，你认为说你是他给你的是没有什么，你不会太感恩的。信仰的重点是你知道你是不配的，你会越感恩的。那也因着这个鸡一叫，彼得想到了主所说的，他怎么样做了个悔改的。那彼得立即的就痛哭，看到自己是何等的人。虽然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当彼得在这个时候，耶稣清清楚楚告诉他是透过鸡叫来提醒他。在我的信仰当中，有个弟兄姐妹分享过，在我考基督的时候，考到第二次，我就发誓不再祷告。我觉得说，别告诉我说神听祷告，就算他听祷告，他也没能力，他没有办法，我不会再祷告。一个原本认识主那么多年，或者追求那么多年，上那些礼拜，也经历了神的恩典，也感谢过他，最后就叫否认了。当然，同样的，彼得在这时候，主是透过鸡叫来提醒他，在我软弱，接着说再也不愿意的祷告，来跟主来保持让你不放弃的时候，主透过我十八个月大的女儿来唱出我听得懂的，他是主，他是主，他是生活死亡又复活的主。这实际上我常常跟我的大女儿分享的时候说，我说豆豆你知道吗，我的信仰神是透过你把我捞回来的。我常常跟他分享，我也让他知道不是我做牧师或者我怎么样，神实际上我们每一个都是软弱的。你想想十八个月大的女儿唱过去完后，可能觉得我悔改的心还 还没出来，再看一遍过来，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瞬间我会感觉到，这个是这个叫什么？整个天都塌下来压住。那时才知道，就像刚才所唱的那首歌，站在大海里面，你才知道不渺小。站在神的恩典里面，当我们那个是那么小的孩子，十八个月大的女儿唱的，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还不够，忘记他跪拜，忘口当承认，你明白吗？因为他讲到说跪拜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站我都不敢站起来。李长兵，你算什么？你算什么？哦，你以为你是有头有脸的人吗？你以为是？你还有什么配得的吗？我告诉你，你在我的面前，你跪下去来求我的不配来求的恩典，乃是我的恩招临到你。我在那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我才跟弟兄姐妹讲，痛哭悔改。当然，因为耶稣或者主知道我的心情，人因为碰到这时候悔改，闪一下亮光，这都很容易。神说，那既然你悔改，我给你机会，那就好好的改，好好的悔，对吧？那第三次去考不过，第四次去考不过，第五次去考不过，第六次去考不过，第七次给你机会，这次你是真的过不了，但我给你过。只要在信仰当中，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去经历神的信实，神是怎么的爱我们。像前段时间我也分享过，像在我神把我带到这边做生意的时候，特别挣到一点钱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自己以为有点能力，小计小花，这个是我想出来的，那个计划是我的，啊、哦，特别的尾巴就翘起来了，就想说好，既然是这么有能力，这个加拿大的生意我就摸到位置了，好好的挣他一把。啊、哦，那是真的是发财梦就起来了，开始做计划了。那个梦想真的越想的越是神的旨意。像人是很诡诈的，知道吗？常常把自己的私意，把自己的东西涂脂抹粉，就说是神的代表。你看神真火，哈利路亚。那我有机会就回中国去了，好好的挣他一票做根雕。但现在根雕保留的最好的是在阿宙教，我因为我觉得说他最配的放那个根雕，那我把送的给了两颗给他。我那时真的很想挣他一些钱，实际上那时的如果钱挣到，我真的不会出来做传道，我可能不懂去哪里，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但因为神实际上是爱我们的，他爱是不离不弃的。如果我讲这个的时候，我们明白。当彼得说我愿为主舍命，你不要以为你在主的面前说的话是乱来的。 No No No， 请问彼得有没有为主舍命？有。在什么时候舍命？耶稣知道这个孩子因为实在彼得爱主的心是在那边的，他说的那话是发自自己肉心所发出来的，唯一能够表述的，主啊，你这么爱我，我也爱你，我要为你舍命。还有我们再看，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彼得的软弱，感谢神，主知道我会软弱，但主也给我软弱的人不要被魔鬼撒旦所捆绑。很多的弟兄姐妹软弱一下子，然后就立即离开神了，说不行，我这个不行，我不能再过。像神悦纳我们，不是你行，是因为你愿意悔改来接受，来敬拜这位神。那我们也知道，当彼得这样的软弱的时候，他接着说自己真的是很愧对耶稣，甚至耶稣你都提醒我了，鸡叫先三次，我就发生了，太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见耶稣了。那准备干嘛去了？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办，算了，就回去打鱼好了。因为他是渔夫，对吧？打鱼对他来讲是特专业。如果你讲说彼得的专业，那是打鱼，又去打鱼。 那当然我才有讲说，在约翰福音本来写到20章就不要再记载了，都写完了，结果圣灵让施洗约翰再写下去，写21章，将这个彼得重操旧业又去打鱼的这事情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又是跟第一次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整夜打鱼一条都没有，又重新出现了。实际上这是很重要的记忆，因为从第一次彼得他们舍弃往来跟随耶稣开始，到耶稣基督已经真的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后3年半的时间的这个教导人没有办法接受。那这时候的耶稣不但自己还带着这些门徒就去打鱼，打了一晚没打到，但耶稣竟在他们打鱼的岸边设了火等待他们，还问他们说，小子们呐，有吃的没有，有吃的没有。我那些人一听本来都不那么饿的，现在真的是你还问有吃的没有，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到，心情特别不好。但感谢神，当彼得从约翰的口中听到了是耶稣的时候，再一次点燃起他那个回到神的面前的那种感受。你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他立即怎么样，跳到水里面往耶稣的方向游去。我想那种游的时候他真的是奋力的往前游，主啊主啊，就是拼命的游。那个时候要进来的情场景去，他知道虽然说我上次不认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也躲起来了，但是我的主人在寻找我，他感受得到，他感受得到耶稣没离弃他，耶稣没离弃他。如果当他正游到那边的时候，当然说这些门徒紧接着全部上岸里吃好了，耶稣也为他们有 barbecue 的时间，吃好后那耶稣是给吃，但吃也是很重要。也看到耶稣还是要给这些人啊，要有吃饱的问题啊。吃饱后，紧接着耶稣就要问西门了，而且这时的问他的你也明白，是啊，从经文里面记载，一般耶稣称彼得很少的话全部带上去的，还要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好加上去的，没有的。今天告诉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了。每一个人成为像耶稣，这时候不是怪他或者骂他，他是问他，你现在呢来做个选择，对吧，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这些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或者是工作，或者是你的饥，你的主妇或者你的饥饿，或者是你的孩子，像我们或者我们的孩子的学业，或者我们自己的什么，所有的东西摆在神的面前，这个东西超过耶稣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你的信仰也是问题的。那耶稣说，西门的儿子，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这里的爱是阿嘎的。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也就是说，这时候爱加倍，我们中文翻译特别好，爱要加倍，就阿嘎倍，就是神的爱啊，就是神的爱啊。大家记住，就是啊，我们也知道今天你学会了神的爱，叫爱加倍，爱加倍。他问，当这时候的彼得不像以前乱讲话了，那以前的彼得立即就说，哦，你阿嘎北吗？哦，我阿嘎北，他说你挺鬼。不，这时候他真的，我真的说，他这次不好意思了，他知道这个阿嘎北是什么，要用什么的，就好像一个妻子真的很爱自己的丈夫，那个丈夫，做的不是啊，妻子问他说，你爱我吗？他摇摇摇，我爱你。当他讲的爱跟妻子说的爱是不是等这样的爱 ？OK， 不是等，就像这边所说的，耶稣问的爱是我在用神圣的爱来爱你，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没说，没有用耶稣说的那个阿卡菲那个字，他用的 phileo， 就是人间的爱。他回应耶稣说，是啊，主啊，我爱你。 你明白一个原本说话很暴躁很快的已经温柔下来了没有，有点自知之明了，而不是快言快语的立即说了。好，这个回答的很漂亮的，很有层次。我真的说这时候的彼得蛮有智慧的，他真的没说说是的，我告诉你，我爱你，不是。那他这样说完后，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对吧？”那讲完之后，耶稣又问他，又告诉问了问西门或者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又第二次问了。彼得又说：“主啊，是的，我爱你。”又是用人间的那种心，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或者你爱老师、爱父母、爱这样的爱，或者这样的就爱，我爱，或者对长辈或者很这样的德高望重的人那种爱。那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讲完后。耶稣就像我们刚才读的136遍一样，对不对？如果我那样的一直讲下去，你可能也睡着了。我那么啰嗦干嘛？一句话要重复26遍吗？这对吧？我想问你，重复26遍的那一句话是说什么？你现在又忘记掉了，因为是重复太多，你把它忘记掉。你说就是你啰嗦，因为你啰嗦我才忘记，反正都是别人的错了，反正就是这样。那这时候耶稣第三次又问他了：“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开始忧愁了。请问问你三次你就忧愁吗？为何忧愁？为何忧愁？因为这时候耶稣问彼得不是用阿卡佩的这样的爱来问他了，就说好，彼得你再想想。第三次问的时候耶稣问他说，你像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我的这样的爱我吗？这就问到实底了，因为把你拉太高，给你空间太大的时候，那你还其实是自己是一个人，但把你拿到紧紧凑凑一放进的人，你就知道这不是人了。好，就好比那个退换过来讲，我们就算是朋友，我是你的老师，你像爱老师那样爱过我吗？哇，你的这是忧愁。甚至前面说主啊我爱你，那都是说大话的，我不是三次不认你吗？对不对？你爱我这样，紧接着我还把主啊你的门徒给我带来打鱼了，重操旧业去。主耶稣不是告诉他说我死后要复活的吗？甚至说在这一次的复活，主耶稣向他显现是第三次的显现，也就是耶稣知道这些人软弱，虽然说你不相信，没办法接受我是会真的会从死里面复活的，你不信，那我死后也让你复活会第一个就让你们看见了，第二次又让他们看见了，结果这些人去打一句了，你知道神成为人的人子耶稣陪跟门徒待了3年，抱上好好的希望，这些人怎么样来回应主的爱？来回应主的爱，把这一份爱从神而来的来抢出去，来传扬出去。那这时候耶稣要问得清清楚楚的：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觉得说这次在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说信仰真的是要去思想。当然这段时间让我特别的去思想，有可能是燕燕离开我的缘故，我也特别的去思想。因为以前燕燕有问过我，他说长平你爱我吗？我就说这个问题特别唐突，问这个是干嘛，对吧？我就用那种传统式的，因为我说别问这个好不好，我不爱你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看这叫躲避问题，这叫躲避问题，还自以为有两把刷子可以糊弄他一下。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真的就很多亏欠。因为罗小姨常说啊，燕燕回去的时候，教会有弟兄姐妹来帮忙做这个事情。我当时听听，就没有那种心里面的感受。这几天看到这个家里面很多的时候，地板都脏了，就想这个任务的时候啊，就是说才发现这个家里面付出太多了。 有的时候，当然作为妻子，因为他那样掏心掏肺的爱你的时候，他倒不是说你一定要怎么，他就想来，感受一下，你回应我一下，对不对？因为我念念头呢，也不会说哦，我爱你，我就拿出50块钱或者去买4000，花我的钱，然后现在吃个大餐，然后打个药，那样的话，他觉得我他也再不说，不问我爱不爱他了，因为他不需要他。但因为这段时间他回去，也因着我对他的爱会比较深一点嘛。有的时候因为家里面你常常发生的就不觉得那么宝贵。但我像每天基本上都跟他一到两次的视频这两天，结果就惹得我家里面的嫂子跟侄儿侄女特别的嫉妒，说你干嘛你老婆是回家，你干嘛一天就要追得那么厉害的？你没有老婆你活不了吧？我说你爸爸也有道理啊，哎呦，你反正你就是人就这样，对不对？每一个人这心中都有把尺，骂别人的时候骂的贼对贼对的，你知道这是神很不喜悦的，因为每一个不信主的人都是这样的德性，对不对？而且他就是这样。后来因为昨天晚上到了11点多钟的时候，他去吃饭。那我特别说，用什么大嫂请他吃饭，说你吃什么拍的啊、一起的场景拍的给我看。我的侄女就说啊，哎呀，你真的是，比如说，是不是因为老婆回家特别思念啊，过不下去什么？我说很难解释，因为只有爱中的人才能解释。因为就像这边耶稣问彼得一样。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直到有一天，如果燕燕用这样的口气问我，用雷欧来问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出大问题了，大问题了，那不是交大，那不是交大，这坦白从宽，看低从严，王看到底死路一条。当耶稣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是要让他很坦白，承认自己的软弱的，要好好的诚诚实实的在面前说，你爱我吗？耶稣这样问彼得才忧愁。一个在神的面前懂得忧愁的，神必要重用他；一个人愿意在神的面前常常的悔改警醒的，神也要使用他。神再次说，你喂养我的羊，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你以为简简单单的是喂羊，叫他去放羊金，买5000只羊给他，那读圣经不是那样读，不要洗脚就洗脚，就拼命就去洗洗脚，甚至有的教会特别是一个圣女叫洗脚礼，你看耶稣说的，你们要彼此洗脚，我已经给你做了榜样，说的多清楚啊，对对对，是很清楚的啊。如果你是这样读经的话，那也很可怕哦。你说那不是这样的，不就更可怕？对，这个东西以后再讨论，读经怎么读或者怎么明白。那我说像耶稣在这个洗脚上，他是要将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所做的做一个总结。这个洗脚不是简简单单的问题，要很深入的去明白。耶稣才会问出来的问题，说当你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是不知道，以后就必明白。明白跟知道是同个字，你现在不知道也不会明白，以后没有办法。那脚也洗完了，透过这个当时的彼得不愿意让不敢让主来为他洗脚，那主也说服了，如果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关啊。整个洗脚的风波都安静下来了，全部人都洗好了，洗好了耶稣也可能他又起来了，就把披上他脱掉的那个外套，洗完脚又穿上那些衣服，又坐下去的时候，耶稣问他，我向你们所做的你明白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现在明白不明白，应该说我们现在更容易明白，对吧？但是我们还不明白是什么。既然很不明白，我们就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经文里面，盼望今年的从13章到17章好好的听，好好的明白。显然这个洗脚或者这个事件对教导门徒是非常重要的，否则 耶稣没有说就洗个脚嘛，搞得那么复杂干嘛，对不对？还跟我说明白不明白？那这个事情必须明白。如果洗脚的事情不明白，就会变成很糊里糊涂。那以后我们在门教会的门口放个洗脚盆，变成我牧师天天坐那个给你洗脚。你说太好了，这就是圣经的教导。你看，我的牧师是为我们这些所有的门徒洗脚的，哇，太好，洗得特别好，那手型也特别的好，还给恩恩讲，不是这样。耶稣要很清楚的提醒他，因为我所做的你们明白吗？我所做的你明白吗？到下个主日我们就会来讨论多一点，来明白洗脚的这样的一个主耶稣基督在这边所做的教导。当我们刚才讲到说彼得所说的，他愿意为主死，为主舍命都可以，都愿意。当耶稣也在复活后显现在这样的他们打鱼的岸边，也问了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直到了彼得忧愁起来。认罪悔改，但这种忧愁是内心的悔改认罪的，是什么认罪？是被光关照，被爱给碰到，然后坦白求宽。后来以后有家庭里有矛盾的，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爱他多一点点。OK， 如果他的臭袜子乱了，你要追着他，就又乱，这臭袜子都跟你讲了50遍了，100遍了，今天是61遍了，再多少？别这样，你就经常闻一下，爸爸跟你说，哇，这话才挺臭的，你是这样。你说真有用吗？有用的，有用的，真的有用。那我们明白，当这个彼得以后悔改完后，耶稣说：“你不养我的羊，你不养我的羊。”这样讲完后，耶稣紧接着的在18到19节讲的很重要的话。是这样一个愿意来跟随主、服侍主的，你的人生是怎么样？你发达了 ？No， 那跟随主的路上是做主要你所做的。我们常常为什么很多的成功首先说，哎呀，你信主了就这个好那个好，你一考试，你想75分就祷告，就75分就有了，对吧？啊，那就是反正就是你找到一个阿拉丁叫什么念？我们不念，就是那样的。有求不应的，有一天他不应的，他就不是你的主人，换个地方。啊，很多的宗教就这样，烧香他灵再烧，他不灵的甩就不甩，让他继续换个地方比较灵的来去烧。那我们信主不是这样的，他是独一的真神。那耶稣，那是彼得，你不是说愿意为我舍命吗？好的，我实在告诉你现在。因为你也清楚了，你年少，也就是你年轻有力气的时候，你自己要束上带子，谁给我的？这个束上带子，现在彼得是明白什么东西的？耶稣在洗脚的时候，他绑上了一个手巾，对不对？做仆人的心态，别给我一天到晚好像有灯没有，像你是老大一样，我一讲话你就马上回答，意味着你现在要知道做大的要怎么起来服侍小的，你要绑帅梳上带子，在你年少的时候走来走去是在干嘛？做仆人。那你说有这个意思吗？当然有，但是还要告诉他，当你年老的时候，你虽然做仆人来服侍我，但是你年老的时候要怎么样？会伸出手来，别人把你绑上梳上腰，带你到个咽气的地方。这边我们不明白，对不对？你不明白的话，耶稣会让你很明白。直接这边再一次的圣灵将耶稣所说的这个句话，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死的。彼得死得很惨的，不是说死的，哇，真的是信耶稣真好，死也都不会在马路上死掉。No， 彼得死得真的很惨的，他是被倒挂十字架。这叫信仰，你愿意信吗？这就是信仰。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你这个时候你知道，我今天知道，我唯有一种办法可以以主永永远的同在，我愿意来信，我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是爱我的，
我也愿意在爱的当中来回应他。如果你再读到十九节，你就会发现神对人的呼召不是一次的呼召，呼召只是开始。等你真正清楚那个呼召是一种门招，一种圣招，这时候的耶稣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这第几次跟彼得说，最后一次是我怎么说、是最后一次的，这一次是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彼得这时候是信仰性的清楚的，也明白了。而我们知道信仰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一种要去学习的。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效法，就像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要效法基督。怎么效法呢？从这个洗脚的形象你就看到了。当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没明白太多，那腓立比书保罗特别的在这边来提醒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以神同等为承诺，反把心机怎么样起了奴仆的形象。上如果经文再把成了人的样式放前面呢，会更顺利。他是神成了人，起了成了人的样式来到世上，成了人的来到世上，而且是成为奴仆的形象。那请问奴仆的形象在哪里？你看见了，就洗脚这个事实。感谢神，我盼望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坐着来看这个洗脚，好像看电影一样。我也盼望在这个明白这个洗脚道理的时候，那是一个谦卑的服侍，也是一个爱的诉说。我也盼望在今天，我们待会有圣餐，我们也求这里的圣灵。我们每一个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还有软弱。也包括在今天的圣餐的时候，大家自己提醒自己，你不要说出来右边站的人，边上的人听到也会乱说，你是自己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对神说出来，对神认罪悔改，认神就是道歉。